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这里呢也是满福教会的网上查经班，我们仍然在查考耶路撒冷当年的教会所遭遇到的一个大悲剧啊，其实也是一个大喜剧，因为对于信主的人来讲呢，你遭遇逼迫，哪怕是丧了命，只要你有一个清洁的良心，那么神会让你的一生以及你的殉道变得有意义啊！这个意义还不只是说你在今天的世界上被人家纪念成一个英雄，而是在永恒的神的旨意里边，你被放对了地方，发生了功能。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的人斯提凡。今天很多人给男孩子起名喜欢叫 Steven， 哎，不知道 Steven 是什么意思。斯蒂凡就是第一个殉道的人。不但斯蒂凡殉道啊，我们喜欢用的什么 Peter Paul 啊 John 啊都殉道了。但听众朋友，给孩子起名字啊，你不要以为这样就不吉利。因为信耶稣就是解决死亡的问题，因此死亡算得了什么呢？只是你叫 Steven， 要是不明白 Steven 怎么回事，那不是显得有点傻吗？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讲这个斯提凡的事件啊。那前面呢已经说过，他本来是个火头军，被使徒啊推举出来掌管饭食的事情，结果呢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大神迹啊。但有一天祭司长官府的人就突然把他捉拿起来要审问他啊。那斯蒂凡只能看见自己被抓，他有一部分的事情是他当时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也不晓得的。那就是说，对于捉拿他的人来讲，对于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讲，听福音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那我们也没有再把那个列在问题里面，就是为什么从前的会堂啊没有来找他啊，现在这个会堂的人都起来逼迫他了，然后上次加玛列所讲的那些话呢已经罩不住了。其实根本的答案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神给耶路撒冷，无论他是不是祭司，无论是不是利未人啊，是不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以及他的众百姓，听到福音能够在平平安安的信主得救的机会到这里为止了，剩下的成了顽梗不化的。斯蒂凡不晓得他自己站起来要讲的时候呢，当然是圣灵充满他给他话讲，可是这次的讲话就是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
一方面是与当时的这个圣殿里面啊旧约的犹太人呢对簿公堂啊，指责他们啊，非但怎么样把神送来的那个救世主那个义者杀了啊，现在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有赦罪的恩呢，可是你们依然不悔改，依然硬着心。另外一方面，这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的开始，
然后他们就往四方散去了。希望这样的查考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印象，对于当时从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一直到这里这一段恩典的时间呢，神格外加给他们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这时候你再回去看，你就知道神的智慧。因为当教会开始四散的时候，假如他们没有凡物公用，假如他们没有把田产家业都交出来，那怎么办啊？因为这个时候教会大受逼迫，就是说像扫罗这些人开始抓人了，对吧？那你要逃，你一逃不是鸟兽散吗？那一点系统都没有啊。等你再回头想一想，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你能够进到当时的状况去想一想，这些人已经在一起生活好几个月了。那在这种一起生活的情况之下呢，财产 家业卖出来，通通都是有人管。这个有人管，有人分配，一定分成啊。照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变成好像小群小群、小队小队的人，肯定有的，不可能没有这样的结构组织了。因此，当逼迫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往四方分散了。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五个家庭往某个地方去开工，大家把资产都聚在一起，我们已经在一起有相当的默契，然后我们就走了，连夜就可以走了，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些都是神先见的智慧在里面。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开始向四方分散的这个大转机，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就是借着司提反向大祭司、向长老这一切公会的人，向他们最后一次做见证。那这一次圣灵会给他什么样的话说？那我们先从头看一下，这个时候是谁亲自来审他呢？是大祭司亲自来审他。你就晓得这是从上次这个加玛列为使徒他们说话之后这个再一批的风波，这一批的风波呢没有人站起来说话了。这一批的风波呢，这个大祭司他们是真的是要办人了。但是呢，他为什么抓了一个司提反要办的这么凶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要稍微先回到第六章的最后去看一下因为最后他就讲到司提反除了这个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之外呢，还有几个各处会堂的人他们犹太人自从被掳了之后，他们在各地都有会堂嘛。那这些会堂什么古利奈啊、亚历山大从这个名字看起来应该是蛮远的地方啦。基利加就是扫罗那边的大树那边的，亚历山大当然是埃及这边了，是不是？你从这么远的地方都有人到耶路撒冷来不管他们是来过节还是来干什么，但是就是各方的神学家出来和司提反辩论，结果呢，司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就众人就抵挡不住。那抵挡不住呢，他们就开始买出人来造谣，就说呢，就是还是跟当初告耶稣的事情是一样的就说他谤度这个摩西，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文士，忽然来捉拿他，这个也和抓耶稣是一样的，设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呢不住糟蹋圣所和律法，这还是和耶稣告耶稣是一模一样的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那就是这样一个公审大会。这个公审大会呢，那你说大祭司他们晓不晓得怎么回事？他们当然晓得是怎么回事，只是这时候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我们知道说十二个使徒之外，还出了这个很能干的那当然可能不只是司提反一个，这个因为底下讲司提反的事情，特别把司提反呢就提出来。那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这些大祭司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又要办人？而且这次办呢，不是抓使徒，是抓司提反，而且这次呢，这个来势汹汹啊，不得了这次的气派可能比他们前几次抓使徒还要大，因为这次是预备好的，对吧？那到底耶路撒冷教会就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让他们有这么大的威胁，觉得不办不行了，你必须要再开辟一个新的宗教管理条例，是不是严格执行？到底什么事情？
上次我说过一句话呢，说司提反在民间影响力比较大，大祭司他们有那个嫉妒心或者是
司提反这个民间行了大奇事，他至少不像彼得他们那个民间行的奇事才不得了了，一次几千个人得救像司提反呢，虽然有很大的能力，但是还没这么大，他不是这么大一个布道家的样子。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你当然教会越长，他们越会觉得说这个受到威胁嘛。
这和今天的中国政府其实没什么两样，对不对？
还因为别的原因，
我猜有个原因，就是可能因为前几次都没有预备，然后就感觉好像是雷声大雨点小，然后没有达到他们要的那个效果，所以他们就决定这次是要准备的妥当一些。
就是为什么中国还没打台湾，就是大概就是个原因的。还没有准备妥当。他当然上次加玛列他说了啊，这些人呢你说任他去啊，看他们怎么样，要是不是出于神的话他就会散掉。结果呢这个他们非但没散掉的，这个声势
越来越大。除了上一次我们讨论的神的道兴旺起来啊，神的话语增多，还有呢啊，祭司中间也有好些人信的。
所谓的祭司啊，跟瘸腿的老百姓不一样，祭司呢也跟外面来守节的这些虔诚人不一样。祭司就是哪一个族的人呢？利未族的人。他们是最接近神的话语的，最知道圣经的，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也是有地位的，也是受百姓尊重的。连在一起的事情就是你看见来跟斯提凡辩论的人呢、是从各会堂的人来。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在彼得约翰身上发生过？有没有什么有学问的人呢、祭司来跟他们辩论，有没有？
也是没有啊。
好像真的是没有啊。好像真的是没有啊。他那个时候五旬节讲到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嘛。彼得讲话是带土音的，带加利利的土音的。这大祭司他们审判他都审判的都不带劲儿。尽管他讲的话很有力气啊，可是你一看他根本就是没什么文化程度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人家也不屑于跟他辩论。尽管信主的人呢，不见得都是没有圣经根基的人，像前面讲那个巴拿巴，他就是利未人，他显然是能够做教师的。一般的老百姓那时候很多人是不识字的，所以对于这些统治阶级、宗教阶级啊、民宗局的人呢、三字会的人，他认为这些都是乡下人在信的，就是看了神迹奇事在信的。现在不一样了，斯提凡圣经没告诉我们说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但是前面讲他是什么，大有智慧，被圣灵充满啊，这一下就不得了了。但是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就锐不可当啊，辩不过他了。这个对教会来说呢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为什么呢？当你没有学问，人家看不起你的时候，跟你讲两句就算了啊，你们这些人都发疯了，对不对？宗教迷信，救魂稻草，随便他怎么讲，他根本不屑于跟你辩。当他开始跟你辩，然后你真的在网上开始啊，在群里面跟他这个争吵起来，然后你居然吵赢了，哦，底下有事要发生，他们不服气，他们很生气，那就需要想办法。当初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如果从来不到耶路撒冷来啊，也就在乡下一些啊穷人就传他的福音，没有人要杀他，谁要杀他？杀的都是当政者做的事情，当权者做的事情。那这时候各会堂有势力的人，那你别看到这些各会堂从外地来的人，以后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教会发展的时候，就晓得你也一再说过，在罗马政权底下那个什么交通啊都是很发达的。你晓得现在斯坦福大学还有一个网站啊，看得懂英文你可以上去弄，很好玩。它就是告诉你在圣经的时候，从耶路撒冷比如说到安提阿坐船几天，坐车几天啊，走路多久都可以的。那你看他们那个时候啊，这地中海就是四通八达。所以从希腊从罗马到耶路撒冷，或者从这什么西利加那亚历山大更不用讲，各地的人到耶路撒冷来相当的方便。耶路撒冷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跟外地的会堂有很紧密的连接？是，以后我们不断的看见这件事情。外地的会堂要是不喜欢你们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所里边的人，那不好的嘞，因为他每年要带好多的银子进来嘛，是不是？这是一笔非常大的生意耶，一年三次来守节不得了。所以这个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是不可避免的。大祭司就问他了， 其实他的大祭司就是让那些作假见证的人说啊说啊，说完了没有？说完了，哎，他就正儿八经站起来讲了，这些事儿果然有吗？司提反要说什么呢？有呢，还是没有呢？哎，他从第二节一开口也不喘气，他也不喝茶，就一直讲，讲到53节，而且所有的人就在那乖乖的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试着不要有一个太过简单的答案啊！你当然可以讲一个100%的对的答案，就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大家都明白，好不好？你要是查圣经，光是这么查的话呢，你会得不到东西啊！你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相当的奇怪啊？这里边谁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先这么说吧，他到底在说一些什么东西啊？啊，
说的全是旧约里的事
儿。哎，他这个这句话很好，他这个全是旧约里的事儿，这整段话里面有哪一句是司提反的话，或者有哪一句不是？
直到最后，
哪一句才是他可以说真的是他自己讲的了？
哇，他讲完这个历史之后，
就是一直到最后嘛，51节
以后，
他就开始。
你甚至51节里边的话呢，好多都还是引着旧约的话，应着景象，心欲而未受隔离的人，抗拒圣灵，都是旧约里边的啊，至少是很类似的话。
他就把旧约的故事串起来。
哎，他的讲道从头到尾都是引圣经，自己没讲话。
啊、
哎，奇怪、啊、
前面人家哑口无言，没办法驳斥他。
他这样讲，这些当然是圣灵摆在他里面的话，这是没有话讲的。但是这个圣灵背后他的这个战略计划是什么？当你讲了这么多的圣经，会不会听的时候说，我们最喜欢讲说 What's your point？ 对不对？像美国的这个新闻啊、电视啊。有时候打电话进去啊，那个主持人呢、啊、就问你有什么问题，就请你讲。你讲话啰嗦的话呢，他就说 please get to the point， 因为我们时间很宝贵啊，你把你这耳朵听累了，搞不清楚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到底要说什么呢？这司提反是不是有点啰嗦啊？嗯，他这些历史里面他要呈现什么事情？
他要呈现的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悖逆。
你刚才问这个呢，我在想就是说。他甚至在51节之前哈，所有的这些公会的祭司大祭司们听司提反讲这些的时候，都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没有任何个人观点的一个讲以色列历史的事情。但是呢，他在中间又有重点，比如说他是提到了几个以色列人非常关注的几个人物，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约瑟，他甚至没怎么讲到雅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摩西，他提的最多。
嗯。
然后还特别还提了这个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特别把摩西说了那么多话，他啥话没说，他就这个地方说那个摩西，就是说这个话的那个摩西，他是埋了伏笔的，他是伏笔埋在这个地方。但是到了51节之前，我相信所有以色列人都没什么好反驳的，只是听着一个人用他的角度把这个圣经历史再重塑了一遍。
那他这样算不算是答大祭司的问题，别人控告他的事情？
我估计他说51节之前的话，如果大祭司不让他停的话，其他人也不会让他停，因为他只是在说这祭司们整天研究的一些事情嘛，研究律法的这些人，他们整天研究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一切，就是在他们听来好像稀松平常的，但是，如果说是圣灵要借着司提反要把后边的话讲出来的话，前面恰恰是51节之后的所有的证据都把它列出来了。
嗯。
因为提到这个问题了，我大概看了一下，大家把这几点都提了。首先，这个司提反他是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嘛，
嗯，
然后那些人都做假见证。你说他这个第七章他整篇的讲到有没有对他那个问题的反驳？应该是有的，因为他们对他的耸动呢，就是说，就是和摩西那个话在哪儿啊？
践踏摩西的律法，
对，
规条，践踏圣所。
对，这个是他们对。这个司提反做的假见证，那司提反整个从第二节一直讲到53节，你会看到，其实特别是讲到51节，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对旧约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复述，你看不见这个人持的观点是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 虽然我读的和你们读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呢，你们可能少了一个东西，就像刚刚叶班长他把那个第37节，就是那曾对以色列人说，谁要从你们中间弟兄兴起为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个摩西。如果说要我去看这条线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第六节，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那句话，他起初呼召我们的先祖，一直等到他们寄居的埃及，从埃及出来以后，神使这句话怎么来实行，或在历史当中怎么发展的，后面讲的就是这个东西。等到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神对以色列人他其实不是没有心意了，神是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为先知像我。那这个绝对是和后面他所传的话，即摩西所传的话是一样的，就是第52节嘛。
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那这个义者呢，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你们就是和我们的列祖在旷野当中这一群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就是说在说他们的错啊，应该没有说没有体会悔改的消息，但让他们意识到，那么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个耶稣呢，就是这个。
大家把这个重点都讲的差不多啊，大致上是这样子，就有点像这个美国的这个选这个大法官嘛，总统提名大法官啊，两党的这些参议员呢就要去吵，就要去翻嘛，除非他有很明显的罪证。要不然你很难把他到底想什么给他挖出来啊，因为比较敏感的问题，像什么堕胎啊，他就会说，哦，现在最高法院正在审理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不便发言，所以那其他人拿他没办法。可是这次就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女参议员，她就跟这个被提名的这个黑人女法官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女人呢？这一下子可把他整住了，因为现在这个从黑命贵啊，到这些东西，到这种什么种族批判理论啊，要挺这些变性啊、男女啊这些传统的这些东西，就全部给他否定掉。所以一个人要是他不能够很明确的说人两种，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并且不能够把这个女人是什么很快的给他答出来的话，你就知道他有问题了。啊，那这个问问题的人是肯定是挖空了心思，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保密的。就到时候往他脸前一丢，他就傻了。他说我没办法答这个问题，我不是学生物的。那现在人家告斯提反，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斯提反就一定需要能够很清楚的把他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我所信的和你们所信的有没有不一样。从这一点上来讲，因为你说我改变了摩西的规条，我改变了他的律法，但是这个你得看呐、就说我们现在教会的网站一定要讲一个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对不对？那这种问题呢，你除了一二三四五这样去答的话呢，在当时呢，圣灵借着斯提凡所选择的答法是什么呢？是陈述以色列的历史以及他的要点。摩西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你要是能够把这些的历史都讲得这么好的话呢，表示你这个人啊，这尤其你讲的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啊，的确是相当的准确，那应该你在真道上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我们要是不熟悉的人呢，我们会听得好像有点啰嗦不耐烦。在当时呢，你看这个圣灵真的是很聪明的，他这个战略是这样，因为你大家都等着要挑他毛病，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会很仔细的在听。为什么呢？你想听听看他这话有没有错吧。可是听着听着呢，他中间到底插入了多少伏笔？最清楚的一句话呢，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句话是摆在最后才出来的。摆在最后才出来有什么结果呢？等这些人听懂的时候呢，发现上当了，气得不得了。我们听了半天啊，原来你都在骂我们了。所以这篇是骂人艺术的那个技巧是非常高的。52节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了？这个话主耶稣也讲过，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个就是他整个背后的一个战略。
那真是十分的精彩啊。所以就着斯提凡 被抓被公审而言呢、啊，圣灵借着他是完全得胜，但是得胜的结果是什么呢？斯提凡殉道，教会大遭逼迫，向四方分散，福音就这样给带出去了，不但传遍了以色列家犹大地啊，也传遍了地中海，一直传了2000年，直到今天，包括我们这个节目都是从斯提凡殉道开始啊，那个火那个爆炸力延续下来的。所以听众朋友，生死的事情是在神的手里，你怎么活又怎么死，你的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神在你的一生里边有什么计划，您知道吗？要是不知道，现在信耶稣还不晚，你也别再等别再拖了，因为就像耶路撒冷那一些祭司长那一些文士一样，他们还以为自己得了胜，杀了一个叫做斯提凡的会讲话会传道能行神迹的人，还现在再也不会给我们传耶稣了，哪晓得啊。这就是神给耶路撒冷最后的一个机会。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